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末我们接着来聊冷战历史。我们上一讲呢讲到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出现破裂，这个共产主义阵营就出现了分裂，而与此同时呢，西方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开始发生分裂。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填我们之前挖的一个坑，就是法国退出北约事件。这件事呢，了解的人可能不是太多，但是我想这件事放在今天来讲就特别合适，因为今天我们还是可以不断地看到法国在北约事务中它总是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北约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又反对北约在日本增加这个办事处，反对北约的影响力超越北大西洋的这个范围。今天我们来讲这段历史，你恰恰可以去探寻法国人的这种矛盾的内心，法国和北约的各种恩恩怨怨的历史是怎么来的。比较有趣的是，今天马克龙是希望北约的影响力不要超出北大西洋的这个范围，而半个世纪之前法国总统的态度是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希望北约能够覆盖更多的区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原来传统的这个欧洲发达国家开始逐渐的从二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新兴国家也在快速的崛起，包括日本，中东的石油产油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世界就不满足于说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来主导世界事务，就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所谓不和谐的声音。1954年印度总理这个尼赫鲁就提出了不结盟运动，这个运动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有29个第三世界国家表示说自己不愿意卷入美苏的冷战之中，就奉行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原则。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是在南斯拉夫举行，第二次是在埃及，第三次是在赞比亚。这个不结盟运动最兴盛的时候啊，联合国大概有2/3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运动，所以可以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法国就开始闹幺蛾子了。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法国意识到自己无论和德国相比还是和苏联相比甚至和英国相比，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严重不足的。相对于英国来说，美国是法国历史上的好朋友，毕竟这个美国的独立战争基本上就是在法国的帮助之下才胜利的，对吧？所以法国人对于美国人来接管欧洲，他当时是一种欢迎的态度。1949年法国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就成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始国之一。由于法国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就相当于它处于西欧的中心位置，所以当时的北约司令部也就是欧洲盟军最高总部 SHAPE 就设在巴黎。但是到了1954年法国惹上了麻烦，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爆发了独立运动，那么法军呢就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和他的这个民族解放阵线作战。这个民族解放阵线也是靠游击战，就打得法军非常的狼狈。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40万兵力，还是打不赢。这个最终就甚至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解体。这个共和国是议会制，它本身就不是太稳定。关于这个第四共和国，以前今日美政在介绍法国政体的时候多次提及过，这儿就不多介绍了。那么后来名望极高的这个夏尔戴高乐就上台组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现在法国就叫第五共和国。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第四共和国就开始要求说北约的职权应该扩展到北大西洋之外，就是说凡是和北约成员国相关的区域，也就是当时的殖民地了，都应该被包括在北约的防御之内。意思就是说你北约也要出力 帮我法国去镇压这个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但是这个已经是二战之后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已经臭了大街了，殖民地统治已经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了，所以响应的国家并不多。那么法国这个时候开始和北约国家就产生了矛盾。等到了戴高乐上台之后，戴高乐是一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非常看重法国的骄傲啊，强调法国在世界政局中要有自己的位置等等。所以戴高乐很快就提出说，法国在不放弃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同时，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要加强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发言权。戴高乐非常讨厌这个北约由英美所控制，他认为那个是昂格鲁萨克逊人的一种优越地位。所以戴高乐提出，法国不但要在北约的决策中享有和英美一样的地位，而且法军也不能够完全置于北约的指挥之下，法国应该对法军具有全部的，至少是大部分的指挥权。1968年，戴高乐致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就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我要扩大北约的地理影响范围，这前面讲过。第二，就是要改革北约的指挥系统，提高法国的决策权。法国要成为和英美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决定北约政策的角色。那么英美当然就不同意啊，反复的磋商之后，戴高乐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戴高乐认为核武器将会是将来的战争实力的最核心的表现，他认为以后的战争就是要用核武器，所以他积极的推动法国去研发核武器。那这个就和美国的核武器政策迎头相撞，因为作为核武器大国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是深知核武器的危险性的，所以美国的政策是积极的主导核不扩散。法国就坚决反对啊，他不参加核不扩散的谈判，不停止核试验。大家一定看过一部电影叫《哥斯拉》啊，这部电影开始的片段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讽刺当年法国不顾一切的去进行核试验啊，最终弄出一个变异的怪物，就是哥斯拉。美国对法国的这种激进的核武器开发政策感到恼火，因此就拖延和中断对法国核研究的投资。美国试图劝说法国把更多的资金要投入在常规武器的开发上，美国人认为以后打仗还是要靠常规武器，但是戴高乐听不进去，他认为未来战争一开始肯定就是核战争，常规武器根本不重要，所以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法国还擅自的撤出军队去阿尔及利亚作战，那这个是违反这个北约军队调动规程的，所以双方就谈不拢，矛盾就越来越深。戴高乐就开始在法国境内逐渐的驱逐盟军的这个驻军。一开始是法国拒绝在他领土上部署美国的导弹发射装置和他的核弹头的储备，然后又开始禁止盟军在法国部署战略轰炸机。法国开始拒绝把自己的防务交给美国人，提出法国的防务应该由法国人来负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思想今天依然可以在法国听到回响，只不过今天是演变成了叫欧洲的防务应该由欧洲军负责，对吧？1959年，法国地中海舰队脱离了北约的指挥系统。1963年，法国的北大西洋舰队脱离了北约的指挥系统。1966年，法国就撤回了部署在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基本上法军系统就和这个北约脱离了。这个造成北约内部极大的混乱，因为各种部队都需要重新的部署，各个国家之间需要重新的调节，后勤补给需要重新安排等等。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呢是林登·约翰逊，他对法国来讲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严厉的批评法国，而是给予法国的这个选择给予充分的理解。他的这个态度最终就把法国保留在了北约组织之内。 但是到了1967年，就是法国就完全夺回了自己全部的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美国就当看不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北约很快就意识到，哎，除了一开始的混乱以外，法国退出以后啊，没有法国这个刺儿头，反而这个北约更容易团结和协调。所以美国也就乐见其成啊，他也就趁机对北约的这个作战思想进行了改革。也就是从之前的传统的阵地防御啊，传统战争的指导思想啊，就转化为了今天的这个叫快速反应、灵活作战的思想。这个其实对北约的现代化是有促进作用的。1973年，当时即将赴任的美国国务卿，当时他是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就提出了一个稳定北约的方案。也就是说，美国和法国咱分工，美国负责全球的安全，而欧洲则承担欧洲地区安全的责任。这个思想呢，被写入了北约的新宪章中。这个思想基本上就解决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开始承认法国，你是一个核大国，你有这样的决策权，还把一部分这个欧洲防务交给了法国。而另一方面呢，法国也反过来承认欧洲的安全不能没有美国的存在。这一思想后来还创建了北约内部的一个协商机制，那么法军呢就开始重新参与北约的这个维和作战任务。到了80年代，法国的总统就换成了密特朗，他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密特朗是坚决反对1966年这个法国退出北约指挥系统的这个决定，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自愿的孤立。1983年，北约峰会再次在巴黎举行，法国开始支持美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包括针对苏联的这种巡航导弹的部署。当时法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1980几年的时候，欧洲的这种和平主义泛滥，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开始反对这个美国和苏联对抗，拒绝部署美国的导弹。所以这个时候，法国对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两国的关系就有所缓和。但是法国在有些问题上和美国的看法依然不同，比如说，美国在1983年其实就提出就要把日本发展成北约的成员国之一，但这个提案就是因为法国的强烈反对而被废止。后来到了苏联崩溃之后，北约和法国的关系又再次出现紧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时候法国的密特朗认为，既然苏联崩溃了，那北约就没什么必要存在了，他就希望把美国的势力赶出欧洲，至少他觉得北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欧洲应该独立的进行自己的防务。但是美国没有那么愿意退出欧洲，所以密特朗和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在这个方面是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就在白宫里。后来又爆发了海湾危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北约希望再次干预，而密特朗是积极反对。密特朗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密特朗甚至和德国开始磋商，就计划组建这个欧洲军团。德国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没有完全配合，但是这个也导致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等到了克林顿时代，美国自身也开始重新考虑这个全球战略的问题，美国开始大幅的减少在欧洲的驻军，这个欧洲军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那法国比较满意，他也就让了一步，表示说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包括法军在内的欧洲军团是可以被置于北约的作战指挥之下的。这个时候呢，又有大量原苏联国家加入北约，这就使得北约越来越趋向于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那美国的作用其实没有出现减弱，反而得到加强。好，在这之后，这个法国和美国也是一直在争夺这个北约的指挥权。实际上你仔细想，欧洲防务独立和北约所谓共存，这个本身就存在一定矛盾，这本身就是指挥权的争夺。后来就发生了911， 发生911之后呢，美国首次引用了第五条款，就是北约国家开始联合对阿富汗作战，因为美国作为北约成员国遭到攻击了，第五条款规定我们大伙儿一起上。但这次作战就使得北约的角色变得更加的模糊，就更加的脱离了欧洲。你想，美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驻军，都有影响力，美国在世界上是很容易遭到攻击的，那是不是每一次都会要求这个北约集体出来为这个美国的全球霸权来买单呢？所以法国就是提出这个问题最尖锐的国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法国最终是在2009年由他的萨科齐总统宣布法国全面的回归到北约的体系之中，就结束了法国游离于北约边缘地带的岁月。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但这种矛盾已经不再像戴高乐那个时候那么尖锐，双方往往可以通过谈判来寻求一个中间道路的解决。那么我们通过对比冷战中两个阵营内部的矛盾中苏矛盾和美法矛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苏要么是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要么是一翻脸就无法挽回。但是西方国家之间呢，往往是可以通过谈判和寻求中间道路来使得矛盾缓和，有争论但是不闹翻，最终还能得到解决。我们上一期说到，这个是因为前者是理念之争，而后者是实际利益之争。理念之争就只有对错，无法妥协，而利益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二一天作五，双方有妥协的余地。同时这儿还需要看到，就是中苏矛盾其实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矛盾，双方都在进行某种伟大理想的构建，就好像说这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谁更能讨上帝欢心一样，谁走的是正确道路一样，这个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对于未来对错的判断，这就使得双方无法谈判，他没有一个谈判的标的物的参照。但是美国和盟友法国之间的矛盾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利益之争的，相互的进退呢，就有了实际利益的考量。这就也使得这个美法之间的矛盾可以缓和，这是根本的原因之一。我这儿不是说远期利益不重要，但是呢，你远期利益的争夺，因为这个利益太远，比如说宗教的那个利益是死后的利益，往往这个目标更加模糊，对错就更难判断。相反，可见的近期利益则更有可能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只要能谈判，问题就有望解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是 Eric， 我们下一次再见。